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卡塔尔元首和土耳其外长同一天到访沙特，专家表示沙特与相关国家改善关系有利于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连续20天超过30万例，普通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俄罗斯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法律程序，专家指出美俄相继退约将加剧双方的不信任。
巴以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美国在拉美地区实施胁迫外交政策不得人心，注定惨淡收场。
国际护士节特别报道，总台记者专访抗疫一线的多国护士。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5月12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正在访问阿塞拜疆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1号在巴库表示，俄方对美国提议的举行美俄首脑会晤的建议持积极态度。在与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拉夫罗夫说，我们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持积极态度。普京总统曾多次表示，俄美同为核大国，对世界局势负有特殊责任。拉夫罗夫还说，在美方不断退出各种军控条约之际，俄方认为会晤主要议题应聚焦于军备控制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1号晚说，卡桑旅当晚向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发射了火箭弹。以色列急救组织说，加沙地带武装组织的袭击造成以色列南部和中部3人死亡。自斋月以来，巴以双方冲突事件持续发生，特别是上周末以来，紧张局势有所加剧。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2021年可再生能源市场报告。报告说，2020年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比前一年增长45%以上，创下自1999年以来的最大年度增量。这份报告说，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部署加快，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近280几瓦，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可再生能源增量预计将占全球电力总增量的90%。
当地时间5月11号，联合国公布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21年中报告。报告称，全球经济预计在2021年增长5.4%，该数字比2021年年初联合国报告预测的4.7%有所增长。其中，报告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2021年年初的7.2%上调至8.2%，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6.2%。中美两大主要经济体快速恢复，但其余地区经济形势依旧严峻，中国仍是全球经济恢复增长的动力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1号的19:07，北京时间12号的1:07，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0万6077例，达到1,865,1638例，而死亡病例增加10,769例，达到3,299,974例。
当地时间10号，沙特阿拉伯同时迎来两位高级别访问者，一位是卡塔尔埃米尔，也就是国家元首塔米姆，另一位则是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两人也都是时隔数年后再次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在此之前，卡塔尔和土耳其两国与沙特的关系持续紧张，甚至出现全球关注的卡塔尔断交事件。那么这一次两国高层同时到访沙特，情况如何？又意味着中东局势可能出现怎样的变化？ 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李超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卡塔尔埃米尔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访问沙特的相关情况。
好的，主持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这一次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可以说是来去匆匆，当地时间10号晚间抵达沙特，11号凌晨即离开。塔米姆到达沙特西部城市吉达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亲自到机场迎接，二人随即举行会谈。按照沙特国家通讯社公布的消息，双方讨论了两国目前关系的现状以及如何进一步在各个领域加强双边关系，同时还就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进行了商议。这次的访问也是卡塔尔埃米尔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之后时隔3年半再次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此前他曾经在今年1月在沙特欧拉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也就是海合会的首脑会议。另一方面，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是在当地时间10号下午抵达沙特。根据沙特方面的消息，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是在11号晚间会见了恰武什奥卢，双方就双边关系和近期巴以局势等进行了讨论。恰武什奥卢在会见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沙特外交大臣进行了一次坦率而诚实的会晤，双方也同意继续保持对话。值得注意的是，恰武什奥卢在10号抵达沙特后就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用阿拉伯语发布推文，外界分析表示这一点也体现出土耳其方面在改善与沙特关系问题上的诚意。主持人，
我们知道尽管卡塔尔断交危机在今年年初最终得以解决，但是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的微妙。那么卡土两国高层同时访问沙特，是否意味着之前较为紧张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缓解？近期又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是这样的，从沙特与土耳其的关系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伊朗、沙特和土耳其的影响力逐渐凸显，而三方之间也是矛盾不断。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遇害事件可以说是彻底引爆了之前沙特与土耳其两国之间的分歧。事件发生后，沙特商界曾呼吁对土耳其商品进行抵制，导致土耳其对沙特的贸易额2020年下降 98%。 就在土耳其外长访问沙特之前，沙特政府宣布关闭境内的8所土耳其学校，这表明在缓解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似乎土耳其显得更为急切。而从沙特与卡塔尔的关系来看，卡塔尔埃米尔此访是应沙特国王的邀请，而沙特方面也在恢复与卡塔尔外交关系时几乎没有重提此前断交时抛出的14点主张。有分析表示，这显示美国在中东实施收缩政策之时，沙特方面更希望在海合会内部保持团结，同时也说明在经历之前相对激进的介入诸多地区问题之后，沙特近期的外交政策开始向务实和灵活方向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有消息称卡塔尔希望居中调停沙特与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一传闻属实，客观上也有利于中东地区实现稳定。主持人，
好，感谢李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稍早前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卡塔尔、土耳其与沙特关系回暖与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关系。
从沙特来看，他非常愿意和卡塔尔和土耳其改善关系，因为他现在面临着来自美国很大的压力。我们知道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啊，改变了特朗普时期对沙特的政策，在一些包括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战争啊这些问题上，都这个向沙特施加了压力。在这种美国的巨大压力之下，沙特觉得他要再和像土耳其啊和卡塔尔这个僵持下去，他会陷入孤立。那么从卡塔尔的角度来讲，卡塔尔是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在2017年沙特和他断交以后，卡塔尔在这个地区相对陷入了孤立，因此呢，卡塔尔也不愿意和他这个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大哥沙特啊继续僵持下去，改善关系对他也是有利的。从土耳其来讲，土耳其支持卡塔尔，那么既然沙特向卡塔尔伸出了橄榄枝，那么土耳其也乐见其成。从土耳其来讲，拜登上台以后呢，对土耳其的这个批评声音加大，因此呢，土耳其也受到了美国的更大的压力，而且呢，美国还要求土耳其呢终止啊购买俄罗斯的防空导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也愿意和沙特改善关系，所以呢，他们都各有所需吧，关系就开始出现了缓和。
除了沙特与卡塔尔、土耳其开始改善关系，伊朗近日也证实与沙特就双边和地区关系进行了首次会谈。对此，郭建刚认为，沙特与相关国家关系的改善有利于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首先一点，我觉得对解决也门问题有好处，因为也门危机啊，从15年沙特组建阿拉伯联军干预到现在已经6年了，沙特从军事上来讲也拿不下胡塞武装，那么造成很深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那么现在沙特改善和伊朗的关系，实际上就很大的目的是要从政治途径来解决也门问题，所以这个对也门来讲是一个好的消息。那么对于叙利亚危机，我觉得也是有利的，因为沙特也是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的，伊朗是支持巴沙尔政府。那么现在沙特和伊朗改善关系，那么对于叙利亚走上这种政治的解决的道路，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对于巴以冲突，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讲也是有利的，因为由于伊朗、土耳其包括沙特这些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张，包括像这个也门的战争、叙利亚的危机，导致呢巴以冲突问题被边缘化。现在呢，这些地区大国要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更多的关注一下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给予巴勒斯坦人更多的支持。所以说沙特、土耳其、伊朗啊，包括像卡塔尔、叙利亚他们之间改善关系，对于地区缓和来讲肯定是一个有力的推动的因素。我想呢，如果他们的关系能够继续改善下去，那么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会有所缓和。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
规模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的11号，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市的一所学校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高度重视，已责成俄国家禁卫军总司令紧急调整枪支流通条例。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俊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枪击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
好的，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11号上午9:19，一名19岁的持枪男子闯入了喀山市第175中学，向该学校的师生开枪，并引燃爆炸装置。大约14分钟后，警察到达现场，将行凶者逮捕。截至目前，枪击事件已造成7名儿童、一名教师和一名工作人员不幸丧生，另有21人受伤。据目击者称，为了躲避袭击，一些学生甚至从教学楼第三层跳下。据警方介绍，制造枪击的年轻人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其持有的枪支是合法注册所得。在枪击案发生后，达达斯坦共和国总统明尼哈诺夫已赶往现场，目前学校人员已疏散完毕，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学生们正在接受心理救助。枪手的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主持人，
对于喀山市发生的枪击事件，俄罗斯联邦政府有什么反应呢？
当天，俄总统普京向受害者家属表达了慰问，并责令给予他们一切必要的帮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普京已责成俄国家禁卫军总司令索罗托夫紧急调整枪支流通条例，对可能进入民用流通的枪支种类做出更为严格的限制。佩斯科夫表示，在一些国家被用作突击步枪的枪支有时也被注册为狩猎武器，这需要国家相关部门迅速做出调整。截至目前，当地检察机关已就该事件提起刑事诉讼，学校所在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宣布5月12号为共和国哀悼日，取消所有娱乐活动，所有学校停课一天。此外，当地政府将向每位遇难者的家属提供100万卢布，约合8.66万元人民币的抚恤金。主持人，
好，感谢李俊祥。 当地时间的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就发生在俄罗斯喀山的学校枪击事件发表声明。古特雷斯表示，对于当天包括儿童在内的多人遇害深感悲痛，他强烈谴责这一暴行，并向俄罗斯政府及受害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希望受伤的人能够早日康复。
来关注新冠疫情。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1号早晨，印度在过去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万9942例。这意味着印度的单日新增已经连续20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严峻的疫情形势之下，印度多地实行了封锁或宵禁措施，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屈公泽、廖继勇发回的报道。
印度疫情形势持续恶化，确诊病例增长势头不减，受此影响，多地开启或延长了封锁措施。在病毒的威力尚未消退的情况下，旨在遏制疫情的封锁措施同样影响到了民众生活。为了应对传播性更强的第二波疫情，印度民众想尽了办法，在首都新德里的果蔬市场，外来务工人员苏帕什告诉记者，购买水果来吃增强免疫力是他抵御新冠疫情的方式，而他一天的工资只有400卢比，约合35元人民币。
像我们这种穷苦老百姓该怎么应对呢？一天就挣400卢比，而为了增强自身免疫力，我还必须花高价买水果。
各地陆续实行封锁，必然导致各种物资的供应成本上升。吃水果增强抵抗力的这种土办法，也使得不少普通印度民众承担着不小的经济压力。卖果蔬的阿伦说，为了能够给确诊新冠肺炎的妻子买到他认为能增强抵抗力的椰子，他操碎了心。
之前一个椰子35到40卢比，现在涨到80卢比。我作为一个做蔬菜水果生意的小商贩，却还要花高价去买椰子，因为我妻子确诊了新冠肺炎，为了她健康着想，即使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利润，我也得高价去买。
一边是物价上涨，另一边却是民众收入因为封锁而减少。虽然新德里政府4号宣布对辖区内720多万困难群众实施口粮配给，但是民众的生活压力依然很大。苏帕什告诉记者，
我在新德里做一些粉刷或油漆方面的临时工，但疫情导致工作变得越来越少，而且就连给政府项目干完活的工钱也拿不到手。现在所有东西的物价几乎都上涨了一倍，拿200卢比根本买不了多少菜。疫情和封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我虽然得到了政府免费配给的粮食，但之前干活的工钱一直没有结清。
印度现阶段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封锁措施，将实施封锁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疫情的不同实施程度不一的封锁。同时，印度政府自去年的第一波疫情以来就不断地实施各类粮食配给计划，希望能够救济受到疫情影响的平民。而现阶段的印度普通老百姓也正像新闻中呈现的那样，在疫情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努力自救，相互支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屈公泽、廖继勇，新德里报道。
根据尼泊尔卫生与人口部11号下午公布的统计数据，过去24小时尼泊尔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和新增死亡病例数均再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不断恶化的疫情也迫使尼泊尔政府进一步升级防控措施。另外，为了支持尼泊尔人民抗击疫情，由中国援助的首批抗疫物资在11号下午运抵加德满都。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尼泊尔记者张月。张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尼泊尔疫情的最新形势。
好的，根据尼泊尔卫生与人口部11号下午公布的统计数据，过去24小时，尼泊尔对21316个样本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483例，阳性检出率接近 44.5%， 另外新增死亡病例225例。新增确诊和新增死亡这两项数据均再次刷新了2020年1月尼泊尔发生疫情以来的新高。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下午3点，尼泊尔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41万3111例，累计死亡达到4084例。 不断加剧的疫情形势让尼泊尔医疗救治能力达到了临界值，很多医院已经没有足够的氧气来治疗患者。位于首都加德满都的尼泊尔教学医院11号发布通知称，由于向医院提供氧气的机构发生了机械故障，该医院的氧气储备只能维持到当地时间11号下午4点，已经无法完成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要求患者自行转院或者办理出院。为了支持尼泊尔人民抗击疫情，应尼泊尔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尼方提供紧急抗疫物资援助。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当地时间11号下午，包括400个氧气瓶和10台呼吸机在内的首批抗疫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同机运抵的还有中方在尼某企业捐助的170余台制氧机。主持人，
那么面对不断加剧的疫情，尼泊尔政府方面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为了控制疫情蔓延，尼泊尔的各项防疫措施也在不断升级。尼泊尔民航局11号傍晚发表公报称，为了防控疫情输入，将延长主要国际商业客运航班的禁飞令，除了允许每周2班来往于印度的客运航班外，其余国际航班停飞至当地时间5月31号的午夜23点59分。目前疫情最严峻的首都加德满都谷地，三个县的首席行政长官联席会议决定将谷地的封锁措施延长到5月27号。会议还决定，除了国家优先发展项目以外，其余所有的工程建设也将暂停，不允许在公共场所举行婚礼、酒会和宴会。在居民家中举行的婚礼，宾客不能超过10个人。同时，为了避免人群聚集，加德满都最大的水果和蔬菜市场的零售店铺也将关闭，只允许该市场的批发门店从13号开始每天上午10点之前开门营业。其余超市、杂货店和蔬菜水果摊等营业时间也确定为每天上午10点前。主持人，
好，感谢张月。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卡塔尔埃米尔，也就是国家元首塔米姆和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都在当地时间10号这一天到访沙特阿拉伯，两人都是时隔数年之后再次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此前伊朗也正式与沙特进行了首次会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认为，沙特与相关国家关系的改善有利于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沙特、土耳其、伊朗包括像卡塔尔、叙利亚，他们之间改善关系对于地区缓和来讲肯定是一个有力的推动的因素。我想呢，如果他们的关系能够继续改善下去，那么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会有所缓和。
菲律宾总统府11号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因非洲猪瘟疫情在该国持续蔓延，总统杜特尔特宣布从5月10号起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菲律宾记者王化宇发回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0号签署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据悉，菲律宾于2019年首次发现非洲猪瘟，目前该疫情已经蔓延至全国12个大区的46个省。非洲猪瘟已经导致菲律宾减产300万头猪，损失高达1000亿比索，约合134亿元人民币。这也导致菲律宾国内猪肉价格不断攀升。受此影响，杜特尔特宣布将尽快增加猪肉进口，以缓解供应短缺的压力。据悉，菲律宾今年将至少增加20万吨的猪肉进口。此前杜特尔特已经签署命令，将进口猪肉的关税由 30% 下调至 5%， 一年后将自动恢复至原有水平。杜特尔特表示，只要国内市场猪肉供应恢复正常，他将立刻撤销这项减税的命令。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猪引起的一种急性出血性烈性传染病，以高热、内脏器官严重出血和高死亡率为特征。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人类不会传染该病毒。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各位还将收听到 俄罗斯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法律程序。专家指出，美俄相继退约将加剧双方的不信任。
好，稍后七点我们再会。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卡塔尔元首和土耳其外长同一天到访沙特，专家表示沙特与相关国家改善关系有利于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印度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连续20天超过30万例，普通民众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巴以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俄罗斯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法律程序。专家指出，美俄相继退约将加剧双方的不信任。
当地时间的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提交了废止开放天空条约的法律草案。当天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表示将优先审议这一法案。下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的报道。
当地时间11号上午，俄总统普京向国家杜马提交了有关废止开放天空条约的法案，并在该法案的说明中表示，2020年11月20号，美国以臆想的借口退出条约，实质上破坏了条约参与国的利益平衡。美国的行为对条约的遵守及缔约国间的信任和透明度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也因此受到了威胁。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当天表示，已经收到普京提交的关于废止开放天空条约的法案，俄国家杜马理事会将优先审议这一草案。他同时指出，美国首先单方面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这导致俄方采取回应性措施。沃洛金表示，美国一再推卸自己应尽的责任，并正在破坏整个国家安全体系。据悉，在俄议会两院完成审议并由总统签署后，该草案将立即生效。在美国于2020年11月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后，俄罗斯外交部今年1月发布声明称，俄方决定开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国内程序。声明中还说，俄方曾提出具体建议，希望在新条件下维持条约继续有效，但美方未能支持俄方建议，俄方对此感到遗憾。开放天空条约是由美国、俄罗斯和北约大多数成员国签署的国际条约，该条约签署国可按条约规定对彼此领土实施非武装空中侦察，旨在提升军事透明度，降低冲突风险。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署，2002年起生效。
好，感谢李俊祥的报道。就俄罗斯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法律程序一事，军事专家曹卫东在稍早前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认为，2020年11月美国正式宣布退约后，俄罗斯如果继续留在条约里，俄美之间将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
因为我们看到开放天空条约实际上是一个军事上的协议，这个协议要求就是双方可以把军用的飞机开到相关的国家里边去进行抽查，也就是进入对方的领空，注意这时候是军用飞机，然后按一定的航线来检查它的地面的，特别是这种战略武器的部署和军队的大规模的调动，这样的话呢，来保证各个国家呢对另外的国家军事战略上的这种监视啊，主要是为了增信事宜，就增加信任和这个消除疑惑，本来是这样一个条约，但是美国单方面的退出了。当美国退出之后，如果俄罗斯再在这个条约里边守着，就等于是自己的天空对北约是开放的，而 北约的天空对俄罗斯却是不开放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为什么要受人家欺负呢？所以呢，既然美国已经退出了，那俄罗斯也没有留在里边的必要了。
曹卫东认为，美国先行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加剧俄美双方的不信任。
我们知道美国和俄罗斯啊，现在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俄罗斯呢和北约的关系也非常的不好，美国和北约对他进行这种外交上的孤立，其次呢对他经济上的这种封锁，还有就是军事上的这种围堵，就是不断的在俄罗斯周边进行这种军事演习。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是一种竞争啊，而是一种博弈，或者说是一种争斗了啊。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美国和俄罗斯可能现在仅存的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就双方还要限制啊双方的核武器的数量，各保持在1550枚。其他的条约撕毁以后，双方就会更不信任。那我们说，在未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美俄的关系将会继续的恶化，双方的这种博弈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竞争或者是斗争将会更加的剧烈。
而军事专家王云飞则认为，整个事件将对全球核军控带来不利影响。
对整个事件呢，核军控谈判的过程呢，将带来一些深远的影响。因为核军控主要是俄美两家，他们两家退出这个条约，意味着呢，两个主要核大国的核军控的进程呢，将暂时处于停滞的状态，所以呢，将对全世界的核军控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正在访问阿塞拜疆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1号在巴库表示，俄方对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持积极态度。普京总统曾经多次表示，俄美同为核大国，对世界局势负有特殊责任。另外，拉夫罗夫还说，在美方不断退出各种军控条约之际，俄方认为会晤主要议题应聚焦于军备控制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11号，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继续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百枚火箭弹，目前已经造成3名以色列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作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出动战机轰炸加沙地带的数百个军事目标。11号的空袭造成了加沙地带28人死亡，其中包括10名儿童和1名妇女。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玲丽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巴以冲突的最新情况。
好的，以色列军方11号表示，从当地时间10号晚到11号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共发射了700多枚火箭弹，其中150枚落在加沙境内，200枚被以军铁穹防御系统拦截。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如果以军继续轰炸加沙地带的建筑，那么他将会向以色列的大都市发射导弹。11号晚，以色列经济中心特拉维夫以及其他的中部、南部城市的警报声一波接一波响彻夜空，人们纷纷到防空设施内躲避。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向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发射了130枚火箭弹。11号的袭击造成了3名以色列女性死亡，另有多人受伤。由于火箭弹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上空被拦截，机场已经被关闭，特拉维夫的学校也将关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表示，以色列正处在战役的中心，哈马斯将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科哈维要求所有的以军指挥官做好准备扩大战斗，而且没有时间限制。11号早上，以军在加沙边境部署了火炮部队，这是自2014年加沙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以军方发言人表示，已经开始定点清除哈马斯的指挥官。在10号晚轰炸了加沙地带的130个军事目标后，11号以军继续向加沙地带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发动空袭，2名杰哈德的高级指挥官被炸死。以军还炸毁了一栋据说是哈马斯官员办公室的14层的高楼。巴勒斯坦媒体报道称， 以军十一号的空袭造成了加沙地带28人死亡，包括10名儿童和1名妇女，另有160多人受伤。主持人，
那么随着巴以冲突的升级，国际社会有什么表态呢？
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应尽快使巴以局势降温。联合国发言人呼吁以色列对军事行动保持克制，同时也谴责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加沙的负责人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巴勒斯坦的特别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结束暴力冲突，称暴力冲突将会对儿童造成永久的伤害。阿拉伯国家联盟11号发表声明说，阿拉伯国家外长当天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侵犯行为。阿盟秘书长盖特在声明中说，以色列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巴勒斯坦人在宗教圣地举行宗教活动的正当权利。盖特同一天在另一份声明中谴责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无差别轰炸。他说，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侵犯行为以及以色列政府对犹太极端分子的宽容加剧了冲突，以色列政府必须对冲突不断升级承担责任。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和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挑衅行为。主持人，
好，感谢孙玲丽。
总部设在沙特吉达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当地时间11号上午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侵犯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尊贵禁地、以方称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挑衅行径。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的报道。
伊斯兰合作组织11号上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内穆斯林的野蛮袭击和限制其自由等行为伤害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感情，并严重违反了相关国际法。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并对其行为进行紧急干预，同时要求以色列对事态升级负责，并停止这些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行为。伊斯兰合作组织重申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强调应恢复1967年边界，并坚持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为解决巴以问题的基础。当天下午，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还召开了成员国常驻代表的紧急视频会议，就近期巴以局势进行讨论。会议由伊斯兰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尼日尔主持。各方在会议上强调应采取必要的政治和法律措施，应对以色列的挑衅行为。轮值主席国代表尼日尔驻沙特大使在会议上则呼吁各方超越简单的谴责，应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应对以色列通过军方实施的侵犯行为。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巴以局势走向如何？下面我们来听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进的分析。
从当前来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暴力活动冲突主要集中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东耶路撒冷方向，一个是加沙地区的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那么这一轮暴力冲突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持续，因为随着这个更多的针对这个以色列境内的这个火箭弹的袭击，那么以色列很有可能会采取更多的手段来打击加沙地区的这个哈马斯和旗下的这个武装团体。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暴力冲突可能会持续的升级，但是呢暴力冲突会受到其他一个因素的影响，就是国际斡旋和国际协调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在2012年、2014年和2018年，类似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或者以色列和东耶路撒冷民众之间的冲突，最终都受到了来自于埃及的斡旋和协调。因为埃及一方面和以色列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另外一个方面也和加沙地区的哈马斯保留有一定的这个秘密的沟通渠道。当然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巴以之间的冲突，还是需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双方的代表能够坐在谈判桌前，为寻求和平和公正持久解决这个巴以和平问题来寻找新的突破和新的路径。
当地时间的11号，欧盟再次将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告上法院，指控后者违反新冠疫苗供应合同，并要求其在7月前交付9000万剂新冠疫苗。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了解一下详细情况。郑智，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欧盟方面对于阿斯利康公司的最新指控。
好的，欧盟方面的代理律师当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家法院表示，欧盟要求阿斯利康公司在六月底前交付共计 1.2 亿剂新冠疫苗，这也是欧盟首次就其上半年希望收到的新冠疫苗确切数量提出正式要求。不过在第一季度，阿斯利康向欧盟仅仅交付了3000万剂疫苗。阿斯利康公司的律师表示，阿斯利康的目标是六月底前交付1亿剂疫苗，阿斯利康没有义务交付合同约定的全部剂量，因为他只承诺在合理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依据合同，阿斯利康应当从去年12月至今年6月向欧盟供应3亿剂新冠疫苗，但交货一再推迟。欧盟方面律师表示，欧盟希望阿斯利康9月前交付完毕约定的3亿剂疫苗。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欧盟诉讼的目的不是惩罚阿斯利康或寻求罚款，而是确保欧盟获得足够剂量的疫苗。他说，如果罚款能够促使阿斯利康履行义务，我们可以要求他们缴纳罚款。主持人，
此前有消息说，接下来欧盟将很有可能不再与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续签采购合同，那么此事是否有新的进展呢？
由于阿斯利康一再削减供应欧盟的新冠疫苗数量，欧盟委员会4月以阿斯利康公司不按合同供应疫苗、没有可靠方案确保疫苗及时交付为由，首次起诉这家药企。有欧洲媒体报道称，法院有望在6月底前就这一诉讼作出裁决。确实，欧盟方面此前曾多次威胁将不再与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续签采购合同。比如欧盟委员会分管内部市场的委员布雷东在近日就表示，欧盟与阿斯利康有关新冠疫苗的合同定于6月到期，欧盟尚未与这家药企签署新的合同，欧盟会看看情况如何。不过欧盟方面目前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盟最终是否继续采购阿斯利康疫苗，一方面是取决于阿斯利康接下来的履约表现，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欧盟将权衡疫苗供应是否充足，也就是说，只有在完全排除阿斯利康疫苗后，欧盟的疫苗接种计划不受影响的情况下，欧盟才会完全放弃阿斯利康疫苗。主持人，
好，感谢郑智。
将视线转向德国，根据德国媒体11号报道，已经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的德国联邦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在此前一天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确诊感染。另据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表示，德国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有望在今年夏天进行新冠疫苗接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国内政部长确诊感染的具体情况。
好的，据德国联邦内政部发言人11号透露，内政部长泽霍费尔目前并无症状，已开始实施居家隔离措施。上周，泽霍费尔曾出席联邦内阁会议，以及就德国去年发生的具政治动机犯罪行为召开新闻发布会，但目前尚不清楚他在何处感染的病毒。按照德国疫苗接种优先次序，现年71岁的泽霍费尔于4月14号接种了第一剂辉瑞疫苗。最新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即便只进行了第一剂辉瑞或者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依旧可以有效降低感染的概率。接种一剂疫苗可以减少 65% 的新冠感染病例，而感染后出现症状的风险则比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低 72%。 值得一提的是，泽霍费尔并非第一位确诊感染的联邦内阁成员。去年10月，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也曾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主持人，
那现在德国的疫情和疫苗接种情况如何呢？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5月11号3点，德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3万3376例，较前一日新增6125例，累计死亡85112例，较前一日新增283例，每10万人的7天感染率继续下降，从 119.1 下降至 115.4。 与此同时，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最新数据还显示，截至5月9号，德国已有2728万6227人接受了至少一剂疫苗接种，占总人口的 32.8%， 其中781万3381人接受了完整的两次疫苗接种，占总人口的 9.4%。 5月9号，该国单日接种疫苗数量为268787剂次。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国12至18岁的年轻人有望在今年暑假结束前获得疫苗接种。 这样一来，学校就可以在暑假结束后恢复正常运作。不过，施潘坦言，这主要取决于青少年疫苗的批准。眼下，欧洲药品管理局正在审查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和美国辉瑞集团联合研发的针对12至15岁青少年的新冠疫苗。据该机构首席执行官11号透露，虽然计划是在6月批准，但欧洲药品管理局正在尝试加快这一进程，看是否能够在5月底之前提前完成。主持人。
好，感谢阮嘉文。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和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都在当地时间10号这一天到访沙特阿拉伯，两人都是时隔数年后再次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此前伊朗也证实与沙特进行了首次会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认为，沙特与相关国家关系的改善有利于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当地时间的11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议会上院宣读了英国政府今后一年的施政纲要。这份工作计划涵盖了医疗、就业、环保等方面的大约30项立法。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梁涛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女王宣读的这份政府工作计划的主要内容。
好的，11号当天是英国议会新会期开幕的日子。按照惯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来到议会上院宣读了今后一年英国政府的主要工作计划。这是女王自其丈夫菲利普亲王上月去世后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她在讲话中首先提到，英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让英国从新冠疫情当中实现复苏，比以往更为强大、健康和繁荣，彻底释放英国的潜力。女王表示，政府的工作重点是让全国从疫情中复苏过来。他的演讲中多次提到首相约翰逊的新口号提升水准，即英国政府将会让英国各个领域的机遇得到提升，并支持就业、商业和经济增长，以应对疫情对于公共服务的影响。女王在讲话中还指出，政府会继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还将投资和改善国家基础设施，扩大 5G 覆盖，保证更好的教育。他还重申了英国承诺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并采取措施来提高公民的安全，包括更好的解决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最后，女王还强调，在移民立法新计划方面也将提出一些措施，以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移民制度。主持人。
那么对于这份新的工作计划，英国各界有什么反应呢？
英国主流媒体报道称，新的工作计划强调的提升水准重点之一是成年人持续教育。泰晤士报总结指出，强调为不能上大学的剩余 50% 的年轻人提供一系列政府资助培训，被称为技能革命。政府还承诺会延长学生贷款申请年限，允许希望在人生任何阶段前往持续教育学院进修的人能够贷款，他们都可以获得4年的学生贷款。这个计划会重点为英格兰北部和中部欠发达地区的民众提供广大的机会。英媒指出，报告的另一个重点是房地产建设规划改革。改革的目标是简化房地产项目建设，确保英格兰的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速，还要为英格兰一系列城市的市政规划注入发展活力。分析人士称，从施政纲要可以看出，政府计划减少建设申请的繁文缛节。早前，英国住房大臣罗伯特·詹里克提出改革方案，在某些条件下，新住房、医院、学校、商店和写字楼可以获得自动批准，在获批的土地上马上开始建设。另外有评论指出，保守党希望通过这次女王演说，进一步巩固他们在优势选区的机会。主持人。
好，感谢梁涛。
伊朗新一届总统大选将于6月18号举行，大选报名登记从5月11号开始，为期5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李慧中的报道。
当地时间11号，第13届伊朗总统大选报名登记于伊朗内政部正式开始。 总统大选是伊朗最重要的选举活动，本次选举的注册报名共进行五天，持续到5月15号。注册结束后，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将用五天时间对报名参选者进行资质审查，如有需要，该审查过程可再延长五天。伊朗内政部将在5月26号或27号公布经审查通过的总统候选人名单，此后候选人便可进行竞选宣传活动。本届大选投票将于6月18号进行，11号是大选报名的第一天。伊朗内政部表示，当天共有57名拟参选者进行了报名登记。宪法监护委员会是伊朗负责授予总统候选人参选资格的重要机构。本届大选前，宪法监护委员会为候选人在学历、年龄、任职经历等方面设立了新标准。例如，候选人年龄必须在40至75岁之间，需至少拥有硕士学位，无刑事犯罪记录等。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程月。
先来跟我们说说今天天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可能是大家要关注一下南方强降雨的影响了。过去一两天南方较强降雨洋洋洒洒，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都受到影响。今天呢，虽然南方雨势会减弱，但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江南大部、华南的西北部、西南地区东部、云南南部、西部等地部分地区，还是可能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湖南的西部、南部、广西北部还会有一些局地性的暴雨。而且呢，像湖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广西的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局地仍然会有一些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呢，像湖南的中部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重庆东部、贵州东部、广西的北部、广东的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然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出现。那很快江南一带在明天到下周一，新一轮的降水又会展开，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南方的降水会比较频繁，一轮接着一轮，这会让贵州的南部、湖南西部、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部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各位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迹象风险比较高，而湖南东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山洪地质灾害发生的迹象风险也比较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外出的一个安全问题，远离山区河谷，而且要特别注意防范降雨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出现安全隐患，尤其是户外作业一定要小心。超宇，
那说完了降水，再跟我们说说全国气温的走势吧。
好的。今后几天呢，庞大的副热的高压会逐渐的北台加强，所以呢，像华南一带哈，在它的掌控之下，雨水就不多，而且即便下雨也比较弱。那华南的天气是趋于炎热，而且多多少少会显得比较闷热。像海口一直到下周一，35度的高温天都可能会持续，之后呢，最高气温也会有34度，不改闷热。那广州、福州高温天也不少，尤其是广州，今明两天多雷阵雨，这个降雨间歇哈更添闷热。明天起的5天时间里会持续高温，最低气温也有26度左右，夜间也比较闷热。那江淮、江南等地，比如说像上海、杭州、南昌，未来炎热的天气会增多。那这一带的话，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会有所扩展，局地可能会有一些高温。北方未来2-3天，东北、华北、西北气温也是回升的趋势，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度的范围会逐渐的扩展出来。那周末的话，因为有冷空气、阴雨，气温可能会有再度波动。当然也5月中旬了哈，可能阴雨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凉意只是短暂的。最高气温即便是滑到20度。出头大家也不会感觉特别冷，但是北方早晚这个最低气温的波动相对是比较明显的，一天两季的感觉还是有的。春季气温起伏多变，北方的朋友们还是要多留意临近的气温预报，咱们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超宇，
好，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俄罗斯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法律程序。专家指出，美俄相继退约将加剧双方的不信任。
巴以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国际护士节特别报道，总台记者专访抗疫一线的多国护士。
在此之前，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美国在拉美地区实施胁迫外交政策不得人心，注定惨淡收场。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近段时间，美国一些官员指责中国搞所谓胁迫外交，呼吁抵制中国的所谓胁迫行为。然而事实上，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实施胁迫外交政策最彻底、最不亦乐乎的正是美国。在被美国视为其后花园的拉美地区，美国依靠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一对外非军事援助机构，对相关国家实施胁迫外交，以实现其自身战略目标。这样的霸权主义行径在当今时代注定徒劳无获，惨淡收场。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允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成立于1961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号称是美国实施对外非军事援助的联邦政府机构。然而事实上，该机构多年来以援助为名，对别国进行渗透和干涉内政，实施胁迫外交的行径屡见不鲜。据今日俄罗斯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回顾了他们在委内瑞拉进行援助活动的相关情况。这份报告清清楚楚地说明，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美国干涉委内瑞拉内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报道称，美国国际开发署上个月16号在其官网发布了一份2019年1月至4月在委内瑞拉活动的报告。2019年初正是委内瑞拉国内混乱时刻，当年1月，时任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自封临时总统，得到美国支持，在委内瑞拉掀起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这份报告写道，美国政府的重要外交政策目标就是支持瓜伊多成为合法的委内瑞拉过渡政府总统，并对马杜罗加大施压，逼他下台。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把物资提供给支持瓜伊多的一部分委内瑞拉人。在美国政府看来，这些物资是为加强对瓜伊多过渡政府支持和施压马杜罗的关键工具。然而对于报告中这些赤裸裸干涉委内瑞拉内政的关键内容，西方主流媒体几乎视而不见。报告还提到，就在2019年2月之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密切接触。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匿名官员也承认，该机构确实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外交指导方针行动。也就是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动背后少不了来自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的指挥。除了委内瑞拉，美国国际开发署打着援助物资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颠覆政权，实施胁迫外交的行径在玻利维亚、古巴等国也有具体体现。早在2013年，时任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就宣布驱逐美国国际开发署，指责其活动含有政治目的，阴谋反对玻利维亚政府。
我们再也不要美国国际开发署了，他们用施舍对我们的领导者和同事们进行操控和利用。
而在古巴，美国国际开发署更是花样百出，想方设法采用胁迫外交，试图引发混乱，甚至煽动政变。2014年4月，时任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西就曾公开表示，
美国为在古巴的所谓民主项目投入了1500万至2000万美元，这项项目传统上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的。
自2009年10月起，美国国际开发署及其承包商以旗下项目为幌子，秘密派遣来自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秘鲁的年轻人前往古巴从事反政府活动。这些年轻人在入境古巴后四处物色大学生等普通古巴人，把他们策反为反政府人士。一位名叫曼努埃尔·巴尔博萨的古巴大学生对媒体表示，
有一次朋友给我看了一个项目，我看到赞助商一栏写着美国国际开发署。
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旗下的另一秘密项目古巴推特也饱受质疑。 2010年至201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古巴创建和运营一个类似推特的社交媒体网络，表面上通过向用户推送文字信息并为用户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暗地里却在这一社交媒体网络中引入政治内容，颠覆古巴政权。塞米雷耶斯曾是古巴推特的使用者，他表示这一很好用的社交媒体背后一定不简单。
有时候我会想，这个社交媒体来自哪里，运营资金又从哪里来，因为免费又好用，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延峰认为，美国在拉美地区实施胁迫外交的背后，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我觉得核心目的实际上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美国认为想通过这个方法排挤对这个域外大国在拉美的这种影响力，根据拉美国家的这种合作，他认为胁迫外交是他恢复他在拉美这种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一个手段。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在此之前他的其他的一些手段失灵了，比如说他搞这种军事政变，搞这种武力镇压，在拉美也行不通。所以胁迫外交实际上是美国在新形势下为了重新控制拉美，采用他的在拉美的这种政治经济外交这种优势，迫使拉美国家重新的向美国低头，稳定他在美国的这种战略后院这种地位。
孙延峰认为，美国在拉美地区实施胁迫外交政策，给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个呢，破坏了拉美的这种原有的这种游戏规则，比如说以合作、和平、正义这种原则，实际上在拉美这个被严重的这种破坏，尤其是在政治方面，这个美国经常以所谓的这个人权啊、民主啊这种理由打压这些国家，这种干涉实际上是层出不穷。第二个，我觉得影响是在经济领域，严重的破坏了这个以市场规则为原则的、为准则的这种拉美的整个市场的平衡，所以这对于这拉美整个经济发展，我觉得带来很恶劣的影响。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是在人道主义，就在社会方面，特别是对古巴和委内瑞拉，在民生用品、在医疗、在疫苗等各方面，都对这些国家采取了这种打压和这种制裁，所以给这些国家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人道主义这种危机。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亚历山大·乔治最早提出胁迫外交概念，用来概括当时美国对老挝、古巴、越南等国的政策。而一系列事实证明，近年来美国在其视为后花园的拉美地区实施胁迫外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4月29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胁迫外交这顶帽子没有国家比美国更适合戴，也没有国家能够从美国手中夺走这个专利。美国也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诠释了什么是胁迫外交。
美式胁迫外交的核心是美国借助经济、军事等优势，逼迫他国服从美方要求，改变行为模式，目的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维持优势地位。然而，当今时代发展已明确表明，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历史趋势，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搞胁迫外交那一套不得人心，注定要惨淡收场。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允综合报道。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据日本共同社5月11号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法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于当地时间5月11号至17号在日本九州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三国陆上部队首次在日本进行军事训练，训练内容包括离岛登陆和巷战。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的报道。
此次日美法三国联合训练在长崎县的相浦驻地、横跨宫崎县与鹿儿岛县的雾岛演习场以及九州西部的海空域实施。相浦驻地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用于离岛防卫的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的营地。参加此次训练的人员总计约220人，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约100人、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陆军各派60人左右参加。三国部队将共同制定水陆两栖作战和陆上战斗计划，开展模拟巷战和实弹射击训练。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将分别出动鱼鹰运输机和直升机运输官兵。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4月2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同志国，希望通过三国联合训练提高岛屿防卫的战术与技能。为参加联合军事训练，法国海军两栖攻击舰雷电号和护卫舰叙库夫号9号已抵达佐世保港。其中雷电号两栖攻击舰全长约200米，最多可搭载10架直升机，在水陆两用作战中可发挥重要功能。
在这项联合训练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将与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几个国家的海军在东海展开联合训练。那么本次联合演习传递出哪些信号？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这次联合演习体现出美国和日本怎样的军事意图？
好的，此次三方演习呢，重点的科目是登岛登陆作战以及城市作战。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而言，它是一个学习场景，可以跟着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包括法国的陆军相关的作战部队，去进行相关的科目演练。因为水陆机动团呢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在两栖登陆作战、夺岛作战，甚至包括这种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些课题下，他们是非常缺乏经验的，甚至可以说是零经验。所以呢，需要向美国的相关的作战部队，包括法国的相关作战部队，去进行学习和取经，进一步呢，去强化他的这种实际的作战能力。而对于美国而言，他是希望进一步的释放日本的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不仅要亲自上阵去进行作战技能的传授，还把一些欧洲的陆军强国，尤其是北约的一些军事强国带入到日本的这种演习场景当中来，那么让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手去协助水陆机动团提升这种实战的能力。这说明呢，未来日本的这种两栖作战部队可能会跟着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去执行这种作战任务和作战行动。现在对于美国而言，他是希望进一步的释放日本的军事的进攻能力，那么在未来的军事冲突当中，包括局部战争当中，他希望更多的借助日本的作战能力和作战力量，甚至有可能会让自卫队去冲锋陷阵，那么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同样呢也可以更好的利用日本的军事资源。主持人，
法国陆军参与又传递出什么信号呢？
好的，法国陆军参与美日联合的军事演习，我认为是一个重要信号。首先呢，这说明北约正在从欧洲方向，尤其是大西洋方向，向太平洋的区域，尤其是西太平洋区域进行渗透。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北约成员国，甚至包括欧洲的军事强国，那么他们的作战力量会在西太平洋地区不断的出现，去配合美国的这种全新的军事战略。但是对于法国而言，他在西太平洋地区不太可能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一次派出作战部队参与美日之间的联合演习，肯定是美国受益，或者说呢是美国暗中的进行了协调。这说明呢，美国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包括美军的作战能力，他是不自信的，所以他希望从北约的这个军事集团内部不断的抽调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去对他进行有效的支援。但是对于一些欧洲国家而言，尤其是像德国、法国，包括其他的西欧国家，他们并没有意愿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军事行动。看起来呢，会派出相关的兵力参与演习，但是呢，我认为这主要还是面子工程，或者是表面文章。因为在北约整个的军事集团内部，美国掌控着指挥权和话语权，有的时候呢，一些欧洲的军事强国不得不在一些的层面上去配合美国的战略动作，但是从战略的层面来看，这并不是这些欧洲国家的本意。主持人，
好，感谢东旭。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扩散，医护人员义无反顾、英勇无畏地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值得所有人尊敬。 在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外记者采访了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各国医护人员。接下来，首先让我们跟随驻泰国记者李敏去听听泰国抗疫一线护士雍拉的故事。
雍拉是曼谷威猜玉医院综合病区的护士长。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雍拉就被调派到传染病区 ICU 负压病房工作，专门负责护理重症患者。在去年的首轮疫情中，他和护士团队护理过58位患者，拥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今年4月初，泰国爆发了第三轮疫情，本轮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前两轮，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增加了近6万例确诊患者，医院病床一度告急，医护人员也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和工作压力。雍拉告诉记者，医院专门辟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疗区，共有19张病床，其中只有4张 ICU 病床，但在第三轮疫情爆发初期，一天内就曾收治了27位患者。
新冠肺炎病区实行白班和夜班两班倒工作制，每班工作12小时，连续工作两天就会休息一天，不会把班排得太满，要让护士们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调整。一开始最主要的问题是恐惧和焦虑，护士们害怕被感染。
雍拉说，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护士们的恐惧心理逐渐减轻了。
每天进入病区之前，我都要从头到脚帮助护士们检查防护服、口罩、手套等是否穿戴好了，不能有丝毫遗漏的地方。所有的用品在进入病房前都要准备妥当，还要为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好预案。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后，护士们的恐惧心理减轻了很多。更给力的是，医院为每位医护人员都接种了新冠疫苗，是来自中国的科兴疫苗。四月底已经完成了两针疫苗接种，工作起来更有安全感了。
不断增加的病患为医护人员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雍拉说，值得欣慰的是，大家相互支持和鼓励，像一家人一样，形成了强有力的工作团队。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牢记医院的宗旨，那就是追求高品质的医术和高水准的医德。我们努力工作就是为国家抗疫事业做贡献。令我们特别欣慰的是，治愈出院回家的患者打电话来对医院和医护人员表示感谢。医护工作者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得到患者的认可，那一刻我们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超值的。
雍拉告诉记者，每年的国际护士节，泰国卫生部门都会举办相关活动，颂扬医护工作者伟大的奉献精神。采访最后，雍拉为所有和他一样的医护工作者送去了节日的祝福。
作为一名护士，在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我向所有疫情中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为患者服务的医护工作者送去祝福，希望大家平安健康，早日战胜疫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敏曼谷报道。
感谢李敏的报道，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德国的护士斯万提，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李长浩的报道。
采访斯万提护士是在一个飘雨的午后，她高高挽起的发髻，一身碎花连衣裙显得特别干练。作为一名妇幼护士，斯万提特有的亲和力让人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等她换好工作服坐下来聊，才了解到她是一名非洲医护志愿者，每年他都会去非洲国家马拉维义务医疗服务一段时间。虽然疫情严峻，但是斯万提表示，马拉维的朋友需要他，他还是会排除万难前往那里。斯万提介绍说，虽然德国的疫情有所好转，但是他所面对的孕妇和儿童患者相比其他人面临的处境更为困难。因为孩子们不能去上学，妈妈在怀孕的话还要照顾其他孩子，承受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斯万提表示，这个时候他们能够感受到自己更加被需要，他非常乐意伸出援手。
我们会全力以赴帮助他们，孕妈们有时候不能来医院，我们也会提供咨询服务做保障，比如电话沟通或者视频会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一直陪伴提供帮助。
作为德国一家妇幼医疗协会的创始人，斯万提常年为移民和难民妇女提供心理咨询、妇幼保健知识讲解。他经常要面对不同文化、说不同语言的患者，但作为一名白衣天使，斯万提从来不会抱怨，他会用温暖的笑容去帮助每一位病患。 就像他所说的，每位孕妇都是英雄，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值得温柔以待。他也希望与中国同仁多多交流，共享经验，共同面对疫情的挑战。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交流，比如相关医学知识和经验的分享，中国和德国是如何防疫的。如果能有更多交流学习，一定很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昌浩，柏林报道。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石宁海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郑磊，主编王飞，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带您关注。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宁夏建设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外交部表示，中国应当也值得在国际舆论格局中拥有一席之地。
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生育水平处于低位。专家表示，应从完善生育保障制度体系等层面进一步提高生育意愿。
4月，我国 CPI 同比上涨0.9%，物价运行总体平稳。